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一位电工的几件奇遇。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古人戒色戒言。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 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买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七旬老太杨旭被骚扰，社保被停；山东高密市法院预谋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山东法轮功学员王玉玲遭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30号，四川省宜宾市年近古稀的法轮功学员杨旭女士去看望90多岁的老公公时，得知杨旭的社保被停，当局预谋对他抄家及实施迫害。8月30号，杨旭原工作单位宜宾市国营三江机械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成员殷余辉设计通知宜宾市翠屏区国保大队警察前来抄家，并通知翠屏区安富新街派出所和安富新街街道办事处一起恶言攻击杨旭，并拿着摄像机、手机对杨旭非法拍照摄影。杨旭是四川宜宾市国营三江机械厂正式职工，是一名好妻子，一位好母亲。他修炼法轮功后，体弱多病的身体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变得更加宽容祥和，不争名利，善良无私。因为杨旭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曾被多次非法判刑、劳教，受尽残酷迫害，长达9年7个多月。杨旭于2000年3月30号被所在单位非法开除公职，停发退休金，30多年的工龄被全部清零，至今拿不到一分钱的退休金。今年5月，三江机械厂不法人员伙同社区工作人员非法扣押杨旭最低的生活来源，那是家人省吃俭用为他买的最低的社保金，也被当地社区非法扣押，没有上报到宜宾市社保局，致使他从今年5月开始到现在拿不到一分钱生活费。20多年来，由于遭受迫害，年近古稀的杨旭生活十分窘迫，举步维艰。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高密市法院预谋于今年9月28号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徐焕翠、李红梅、郑志梅、罗文新、李叶书等五人，他们是今年3月份被非法抓捕的，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今年3月4号，诸城市法轮功学员李红梅、郑志梅、徐焕翠、罗文新、李叶书被诸城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市公安局，并被警察非法抄家。
几人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后，被劫持到位于诸城市诸解镇江家庄村的洗脑班。李叶书先被放回家，李红梅、郑志梅、罗文新、徐焕翠4月19号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诸城市国保大队警察将5位法轮功学员构陷到诸城市检察院。诸城市检察院先将材料退回国保大队，要求其补充所谓证据，然后以异地管辖为由将他们构陷到高密市检察院审查起诉。高密市检察院在没有履行审查监督职能，无视诸城市国保办案人员取证程序违法、非法伪造证据等情况下，将5名法轮功学员构陷到高密市法院。高密市法院企图在今年9月28号非法庭审5名法轮功学员。据民会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法轮功学员王玉玲女士2021年8月下旬在讲真相时被淄川区城南派出所绑架，今年9月6号被淄川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2021年8月下旬，王玉玲先后2次在石湖和洪山大集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淄川区城南派出所便衣警察跟踪，非法抓捕到淄川公安分局，非法审讯至晚上10点左右，恐吓他家人并逼迫交2000元才放他回家。期间王玉玲被强制按手印，被非法抄家，警察抢劫走了所有法轮大法书籍和资料。之后王玉玲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监视居住。今年7月初，王玉玲在家中被洪山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至派出所，2天后被非法关押至淄博市看守所至今。今年9月6号，王玉玲被淄川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庭审中只播放了王玉玲在集市上讲真相时被监控拍下的照片，未当庭宣判。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黑海沿岸城市讲真相；澳洲墨尔本中秋圆游会法轮功获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每年八月都是黑海沿岸最繁忙的月份，来自罗马尼亚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这里享受夏日的海滩。今年8月11号至16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黑海沿岸的北伊弗利亚、南伊弗利亚和马马亚等黑海沿岸城市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8月11号和16号，法轮功学员在北伊弗利亚举办的弘法活动中，有的派发真相资料，有的与游客交谈，让他们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真相。不少游客现场学练法轮功功法。8月12号至13号，法轮功学员在马马亚海滨度假区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有的法轮功学员演示法轮功功法，有的在给路人发资料。过往的游客有的观看学员演示功法，有的阅读真相展板，有的在了解真相后，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册上签名，也有的现场学习法轮功功法。8月15号，法轮功学员来到南伊弗利亚海边设立真相点，传播法轮功真相。据民会网报道，今年9月10号中秋节当天，澳洲墨尔本台湾商会 在著名华人区博士山举办了本年度中秋美食园游会，法轮功学员办的展位受到游客的瞩目和赞赏。因疫情暌违两年，今年的中秋庆典吸引各族裔民众举家游玩，在色彩明亮的法轮功蓝色展位前，舒缓的功法展示，特别是一排法轮大法小弟子们集体练功的场景，吸引了人们驻足观看。缤纷精致的手工莲花格外受到有孩子的家庭欢迎。不少民众纷纷表示，法轮功学员23年坚持不懈讲真相，令人赞佩。还有民众现场学习法轮功功法。前维州立法会议员、前州议会友台协会共同主席康柏珍女士和先生，在当天的活动上热情地和法轮功学员打招呼，并说，我们知道真相有多么重要，法轮功学员在努力让人们拥有自由。他认为法轮功是争取信仰自由的典范，传播真相很有意义，要不厌其烦地讲述千百遍。康柏珍建议，你们还要看看是否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传播信息，要充满信心，你们传递的是非常好的信息。来自上海的郭先生曾是一名教师，他30多年前来到澳洲。我为什么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共产主义。他表示，共产主义违背人类基本的道德与人性，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郭先生说，我对法轮功很敬佩，因为没有一个团体，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敢于和中共叫板，但是法轮功竟然做出这样的壮举，它实际上等于无形之中为中国人民抵抗共产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我坚决支持法轮功。共产党的寿命不会很长，特别是他的清零政策简直是在开历史倒车，违背自然科学，违背人伦，违背一切社会的规律，国内的老百姓已经是怨声四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19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
请听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中共篡政后，大大小小的运动搞了至少70多次。这些运动已经对人性起到了极大的腐蚀作用，而且把中国人民训练到时时注意选边站。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说，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于是很多人在暴政下对恐惧也麻痹了，更甚者选择相信中共的谎言说辞。比如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人宁愿选择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说辞，这样既可以模糊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又可以应对中共的要求，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触碰到中共的敏感神经，可以避免成为中共打压的对象。或许有人讲，只要有钱花不就行了吗？诚然，很多靠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工作之余精力有限，休假日去采买，吃点好的，追个剧，把自己小日子顾好，对其他事没精力关注。可是我们是人啊，古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作为一个人，难道连最基本的同情恻隐之心也可以忽略吗？九评共产党中指出，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 95% 比 5% 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
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花近 95% 则安全无事，掉近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尽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无法预测灾难是否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很多人选择所谓的站对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他们以为那都是应付敷衍中共的说辞，不要那么认真，这样可以保平安。可是真的可以平安吗？疫情爆发后的这两年，中共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动态清零，在武汉、西安、天津、上海、吉林省、云南省等至少占全中国人口1/3以上的地区，以各种形式封城的过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看看真的平安了吗？我们仅举几个例子。因为中共绝对化要求实时核酸检测证明，导致孕妇在寒冷的医院门口被流产，突发心绞痛的病人被拒诊，导致延误就医而离世，婴幼儿被与妈妈隔离，惨死在幼儿车上，妻子因为没人帮忙吸出喉管中的痰，活活被憋死，随即火化，最后一面也不让家人见，等等等等。相信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的人，不想惹事，不做中共不想让他们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共的顺民。然而灾难仍然莫名其妙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来了。2020年当疫情降临到武汉时，中共对武汉的绝对化的封城，以致武汉人好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相信也有人说，反正我不是武汉人。可2021年夏天，因中共的无预警泄洪，河南郑州遭遇了特大洪灾，多少鲜活的生命被大水冲走。面对这悲剧一幕，相信也有人会说，反正我不在郑州。然而今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陆陆续续在封城，次生灾害给人们的身心造成了重创。相信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封城之灾就在自己家门口，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了，回顾中共70多年的暴政史，一次次运动都因为自己侥幸不是运动中的受害者而活到了今天。当六四学运时，有人说幸好自己不是那年毕业的大学生。99年中共开始屠杀法轮功学员时，有人说反正我也不练法轮功。可是今天面对中共没完没了的清零，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武汉人、上海人、北京人、吉林人？很多人昨天还在麻痹，今天就被中共的铁拳砸醒了。再不醒，再不用自己的良知和善念去主导自己的思想，自己就将成为下一个被流产的孕妇，下一个被痰活活憋死的病患，下一个因注射国产疫苗而患上急性白血病的人，下一个被活活饿死在自己辛苦一辈子买的大房子里的人，下一个再下一个。钱对于生活很重要，但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若还有人要说反正有钱就行，那我们也只能为丢失了良知和善良的人感到惋惜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李胜慈的评论文章《麻痹消灭人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一名电工竟然遭遇了几件神奇事情。人遇到一件神奇事也许是偶然，但遇到几件神奇事就不能说是巧合了。而他的经历有些甚至不好解释。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一位电工的几件奇遇。
我是个普通百姓，家住北京，是名电工。这些年来经历了几件事情，应该可以说是神奇的事情吧。我先给您说说，您来判断一下奇不奇。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在路口遇到了红灯，我的车还没停稳，忽然就觉得后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然后我就腾空飞了出去。我的头盔、后备箱被撞得飞出去20-30米远。原来是一辆载满了乘客的大客车从后边撞上了我。路口的警察看见出了车祸，急忙跑过来查看，警察喊着，人呢？人呢？于是我走过去跟警察说，我在这儿。这时客车司机也下来对警察说，车失控了，没停住。在场的人看见我时都觉得很奇怪，说撞这样人没事儿。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在我被撞，毫无准备的腾空飞出去之后，我人却轻轻地落到了地面。落下时我是半跪的姿势。于是我站起身，毫发无损地走回碰撞的地方。而我的摩托车，那手指粗的脚蹬钢筋，却已经被撞得弯成了90度。所以在场的人看见毫发无伤的我才会觉得那么奇怪。我得再说一下，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电工而已，不是武侠小说里讲的那种高手。这是第一件事，你说奇不奇？第二件是2008年，我和工程部的几个同事在地下室库房里装灯。我站在 3.5 米高的梯子上接电线，那时我知道电线有电，就把火线、零线的卷儿打开，打算先拨零线。我左手握住零线，右手正准备拨线时，左手却突然剧烈地抖动了起来。我猛地一甩左手，但没甩开。原来不知怎的，那个火线的铜尖刺进了我的左手心。由于我用力甩手，站在梯子上的我身体失去了平衡，我的一条腿腾空，就在我差点掉下去的瞬间，就觉得自己飘起来了，然后身体画了一个弧，又站回到了梯子上。这时电线已经脱开了我的手，而我右手上的工具也没掉。接着我若无其事地就走下了梯子。下来后，在下面扶梯子的刘师傅对我说，你刚才怎么了？差点掉下来。我看着他没说话，他又说，我刚才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巨人用大手托了你一下。我听了刘师傅的话很惊讶，我心想，他看见了。那时我左手被电线刺的地方有股焦味儿，一周左右还冒水儿，两周后就愈合，只留下了一个白点儿。第三件事是2012年的一天，我居住的九层楼失火，楼道内一个沙发和一些杂物被烧着了。晚上10点多钟，我在屋内闻到烟味儿，打开房门时，烟雾已经透过两道防火门进入小楼道了，我赶紧关上门。一会儿消防车来了，火被扑灭了。我到楼道一看，上下漆黑一片，周围的自行车烧得只剩下铁圈，屋顶的线管烧变形了，电线、网线烧化后粘在了一起。可我惊奇地发现，楼道中央我家的两辆自行车完好无损，他们离那个着火的沙发只有1米多远，这火竟然就不烧我家的自行车。就这三件事情，您觉得奇不奇？我觉得我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法轮功是修炼，修炼人是有师父管的，不该你失去的东西你不丢，不该你遭的难也会有保护，所以这三件奇事我都平安无事。 不过修炼人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都不会发生，如果是自己干坏事弄来的业力，就得自己去消。待会儿我也说说我自己干坏事消业的例子。我先说明，我说的业力是写作业的业。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学转法轮，书中说，做了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做了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力。我才明白了古人讲的积德造业，原来德跟业都是物质存在的。转法轮书里还说，白色物质就是吃了苦了，遭受了痛苦了，做了好事得来的，而黑色物质就是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所产生的，它是业力。我理解到，所以人要吃苦才能消业，把不好的业力给转化成白色的德。2018年冬天，我的左胳膊肘处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一个圆疙瘩，不疼不痒，而且在皮下能动，在长大。我心想，冬天还好，有衣服挡着，这到夏天就被人看到了。有一次换衣服，我老伴儿也说，你那儿怎么了？就想着去医院偷偷切掉。后来夏天，小外孙女看见了疙瘩，对我说，老爷，你那儿长了一个包。我对这疙瘩就在意了。先岔开这个话题，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连医疗卡都没开过，就连我女儿都没报销过药费。当时单位的领导一查，就我没报销过医药费。我是1996年开始练的。不久之后，我练功打坐，脑中飘过一个场景。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打鸟、钓鱼，所以造了很多这方面的业。有一次，一对小鸟被我用气枪打下来了一只，而另一只在旁边久久不愿离去。其他的鸟都飞走了，那一只就是不飞走。最后，我把这只不愿飞走的小鸟也打了下来。还有其他的场景，一幕一幕的，伤害了那么多生命，想到这，我就觉得透不过气来了。我知道，这就是我这圆疙瘩病业的根源，自己造的业不该还吗？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里说了，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于是我更严格地按照大法与大法师父的要求去修炼，我不再去想这个疙瘩。我知道这是我干的坏事，要偿还。没多久，不知不觉中，我这肿块就不见了。2019年底，我突然连续四天晚上发高烧，有39度，吃不下，睡不好，感觉透不过气来。我坚持学法练功，按照师父要求的做。虽然这次我不知道是自己以前干的哪些坏事造成的，但我明白，这种痛苦是用来消去我以前干坏事积攒下来的业力的。奇怪的是，早晨起来烧就退，我照常上班，一到晚上我就高烧，吃不下，身上没有力气，说话都觉得费力气。几天之内体重掉了10斤。到了第五天晚上，我身体忽然就有了力气，我的业力消去了，我又变得生龙活虎，变得健康了。这些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有些地方我可能说的并不清楚，您可以找其他法轮功学员跟你解释解释。 最好您自己找本转法轮来看看，您就会明白法轮功修炼是多难得的正法门修炼。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以儒家主张以礼治欲，节制饮食男女之欲望，是从古至今的圣贤最需做足功夫的地方。道家说，能戒掉口腹男女之欲，寿与天齐。贪念女色不仅能使人体丧失真气，还易使人减寿折福，学问粗鄙。修道人不断欲，则恶业缠身，无以登天。传统的中国古人在戒色断欲方面，普遍比现代人自律。明朝的一位佛教居士龙尊著述的《食色深言》中，记录了诸多古人对待饮食色欲的看法与做法，勉励人们戒杀节欲。现选节欲之一二。一、帝王戒色。梁武帝萧衍一生很信佛，曾对御史中丞贺琛说，朕绝房事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室而寝已三十余年。梁武帝高寿85。元代的右宰相阿沙布花看到元朝第三任皇帝元武宗的脸色日益憔悴，劝谏道，熊掌等八种西品您不知道吃，万金贵体您不知道爱惜，偏偏嗜好喝酒，沉溺女色，这好比是两把斧头砍伐一棵孤树，没有不倒下来的。第二年，元武宗就死去，年仅30岁。从前有位国王好色，经常放纵自己的情欲，有僧人用寄语劝谏道，眼睛是藏眼屎的窟窿，鼻子是装脏鼻涕的口袋，嘴巴是盛痰涎的痰盂，肚子是贮存屎尿的仓库。但是大王你没有一双慧眼，以致沉溺女色而荒废了朝政，我看这些就厌恶，所以出家做了和尚。有诗描述妓女是皮包骨肉并尿粪，强作娇娆，狂惑人，千古英雄皆作此，百年同在一坑尘。二、文人戒色。明代礼部尚书薛文清曰，酒色之类，使人志气昏酣荒耗，伤生败德，莫此为甚，俗以为乐，余不知果何乐也。唯心清欲寡， 则气平体胖，乐可知矣。北宋哲学家程颐说，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南宋朱熹则将人的欲望形容成沼泽，他说，观察沼泽的形象，用来遏制色欲之心。色欲与肮脏的沼泽都是污泥浊水，污秽容易沾染人，应该填平堵塞起来。明初大儒方孝孺说，爱嗜好和欲念比剑刃还要厉害得多，人们仅仅小心寒热对自己的侵害，而不考虑对因食欲色欲而引起的祸患加以防范。北宋后期的进士刘元成曾说，我自从断绝女色以来30年，气血意识一如当年，整天接待世人朋友，欢畅的谈话，虽整个晚上不睡觉，到第二天早上精神依然如故。而时人皆赞，在刘元成的学问中可见一个成字，也是因他不近女色啊。诗人杨万里戏谑好色的人说，阎罗王还不曾召唤你就自行押解到了，为什么呢？宋人城门四先生之一的学者谢良佐说，我断绝色欲已经20多年了，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身强体壮才能够胜任，所以就断绝色欲了。五代后蜀大臣李浩说，陈树谷贪色纵欲，为鬼所侮辱。我断绝色欲很久了，所以鬼不敢见我，不是有其他法术。是故《黄帝内经·素问》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存，病安从来，是以至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得全而不危也。明代医学家王文模在其著作《岁金录》中说，我仔细观察人世间急匆匆奔赴死亡的人，好比百川在流入海一样，他们的死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触犯了名誉地位的祸端，另一个是冒犯了枕席之上贪好女色的这条畏途。能够不这样的，10000人中间或有一两个而已。三，修者戒色。晋朝长安高僧韦曾经遇到一个自称仙女下凡的女子前来寄宿，并说，因为高僧有道德，是上天打发我来，表示劝勉奖励之意。韦和尚意志坚定，不为所动，说，我的心已如死灰，不要用你的臭皮囊来试探我。那女子于是凌云升空而去，临去时回头说，海水可以生长，金刚底座可以倾倒，那个大和尚心地坚贞不移。唐高宗时代，温州著名高僧永嘉和尚说，情欲之事只有痛苦而没有欢乐，臭皮囊里装的是粪，积聚的是脓血，外面涂的香脂，里面只有巨臭污秽，不干净的东西往外流淌，是虫蛆居住的地方，应当远离它，像躲避心怀怨恨的盗贼那样。因此聪明人看它像毒蛇一样，宁肯接近毒蛇，不可亲近女色。元代著名道人上阳子说，只有淫欲乃是众多恶业之首， 修行的人首先应该戒除。长春真人回答皇上，以淫欲为第一应当戒除的，太微灵枢以淫欲为失败之首。学道修行没有别的，只要能够真真实实地断绝淫欲，其余都是很容易的事。上阳子还说，世上之人认为断绝淫欲很难，这是很愚蠢的看法。初学修行的人，试一试在无人的地方，单独行动，单独睡眠，而且戒除饮酒，白天经常参看炼丹的经书，晚上保持清静的心境，眼前环境幽静，一切胡思乱想都不存在，稍稍有些外魔所设的障碍，更能坚定他的信念。宋代进士邵桂子曾对一僧人说，修行的人如果淫欲之心不断绝，那么灵根不坚固，则精力稀薄，而元气的产生也一天天减少，以致逐渐枯竭，到最后死亡。参禅的和尚回答，如果不断绝淫欲而要学习参悟禅理，就好比要蒸沙做饭，虽千百结束，也只能叫做熟沙，不能成为饭。然而这件事必须在清心绝欲上下功夫。南宋进士汪昌寿对于欲念之心能够强制他的萌动，但是不能持久。陆九渊曾说过，只能从外部强制，而不能从内根究原因，那是涵养功夫不到家。如果人从心眼里明白怎样做才正当，何必强行控制？而且如果在这里说话，假使忽有一美女出现在眼前，老兄你一定没有喜爱女色的心思。如果经常保持这种心态，何必要强制自己？陆九渊又说，小心翼翼，虔诚敬奉上帝，上帝降临于你，你一心敬畏，哪有心思顾其他。四，今人醒见。古书中还说，贪色纵欲的人身上有一股污秽之气，如果遇到修身养性的人，应该立刻回避，不要触犯忤逆他的真气，以免招来灾祸。佛经上说，护境戒者断绝了色欲，他无论行走、站立、端坐、躺卧，以及经过的地方都很吉祥。有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代社会的环境，特别是共产主义、进化论、无神论色彩背景下的个性解放、性解放，把纵情声色包装成了一种时髦的潮流与文化，世人若想保持洁身自好，不仅需要节欲，还得从观念上认清它、否定它，回归传统，崇尚正统，才能匡正谬误，正本清源。修者则更应逆流而上，居小节，守大志，出淤泥而不染。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是人心。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